诸位菩萨佛友大家好。好，延续上周的进度，我们已经进入到圣曼经讲记的第二个主题了。如来的究竟果德，从讲义的138页开始。好，那前面主要从导师的科判来说啊，就是这个如荧幕上面的，或者是大家可以看贯科啊，就是正中分有两个啊，菩萨广大音行，从归信啊佛，相信大圣法，以这样子而起大圣的正信，所以就发所谓的三大愿，乃至受菩萨戒啊，行广大行。好，在讲义标题上面啊，也是如此。那在广大因行啊，丙一就是归信啊，丙二就是行愿。那行愿的内容就包含了受十大受啊，发三大愿，还有摄受正法。那摄受正法它的核心啊，主要就是讲这个众生本具如来性啊，就正法这个字啊，正法啊这个字。就是如来性，那这个如来性呢，实际上每个众生都有，所以生佛一如，就众生跟佛是一样，那众生因叫众生因有烦恼复常复障碍，所以没办法显示这个所谓的如来性或是佛性。但是虽然生佛一如还是要修行，并不是说具有这样的功德或是清净的潜能就不用修行了。好，那在讲义的我们看讲义的138了，一开始导师这边呢，就是将这几个关键词上礼拜也稍微提到了，在究竟果德，如果从贯科来看的话，贯科在第二面，我们上次有提到了，主要是在丙一这个一圣道果还有丙二在第四面大圣道因那一这样的一圣道或是大圣道果，或是从因地来说的大圣道因来阐释这个如来究竟果德。在丙一的大圣道果或圣道果这边呢，主要从丁一到丁四，那内容是在丁三的就是如来的果德，还有在戊一的如来的果德，戊二的如来的净智。那这个如来净智实际上讲的就是四圣地中的其中一地就是灭地还有戊三如来的一因在第三面第四面，这个一就是一个一啦，就是主要一的就是所谓的如来藏嘛。那一的如来藏而说明生死杂染，乃至断烦恼，成显现这个圆满的觉悟成佛。好，那这个是属于第二个如来究竟果德。那导师在讲义的138页这边第一句话实际上就是将前面所说的菩萨广大音行的内容就总摄说明了。所以一开始讲菩萨的音行包含了皈依跟受戒那我们刚有提到在菩萨的广大音行里面如果说就科判来说就是属于丙一归信所以就是这样的对应这个讲义的话会比较清楚了就是第一个皈依实际上是属于丙一的皈信，第二个受戒发愿这是属于丙二行愿的内容，菩萨所修行事这是属于丙三的，所以是这样，这一个皈依就是属于丙一皈信嘛，那受戒发愿所修行事就是属于丙二的行愿就是受十大受发三大愿，还有菩萨的摄受正法行或是摄正法行。 好，那上次有提到这个注脚的298的刮服式啊，初期大圣啊，初期如来藏说的特点跟我有色啊，有色是延续佛涅槃后啊，这个色身所谓的身身不在，色身不在的时候，佛弟子对佛的永恒怀念而延伸出来的，到底佛涅槃后他的色身还在不在问题啊？就大圣而言哦，尤其是如来藏的思想，如来的涅槃是有色的啊，所以它是恒常的啦，还有不空所依。好，那从皈依三宝来说，是皈依佛为主哦。那跟早期或者我们哦导师在学佛三要，或是佛法概论所提到的啊，这个三宝应该是核心是依法啦。因为不管是谁，只要体验到了这个法，诸法实相，就能成就，就能解脱嘛。那佛圣弟子都是。那因为我们怎么可以了知佛法？当然是由释迦佛将他所体验的圣深意，借由我们可以理解的语言文字表示出来嘛。那但是在这个如来藏说是身佛亦如众的，就是如来藏性啊，如来性哦，或是佛性，或是如来藏。因此呢，这边他们的如来藏的思想上，三宝皈依三宝，重点是皈依佛。哦，这个跟我们常说这个会三圣入一佛圣啊，这种意涵是相近的啦。另外的说四谛，主要是在讲这个无为灭谛啊。那说凡圣的为是一界，就将不管是三圣五圣，就包含了人天圣，全部归在所谓的如来界。所以这边的如来界实际上就是所谓的如来性，就是众生本具如来的清净功德。因此也就是唯一佛圣。那三圣的涅槃非究竟，那总是会归到所谓的如来的涅槃才是究竟。这是如来藏说的一个核心的思想。那但跟我们这边比较相近的，就刚刚所提到的，就是有后面看到的一圣一谛，一圣就佛圣，一谛就是灭谛啦。那还有所谓的一因一个一，一个一的，就是所谓的如来藏啊。好，那接着请看下一页，139页的第一行啊。所以这个名果德这个字啊，果德呢实际上就是属于我们导师在科判上的第二个主题的，就刚我说提到的如来的究竟果德。所以因此在139页的第一行这边就分，他说名果德又分二，一是大圣道果，二是大圣道运，这个就对应的丙一跟丙二，刚刚也有跟大家提到。好，这边也有提到这个菩萨道的因啊，就是众生皆有如来性啊，这个就是正法。好，所以我刚提到这个正法实际上就是指如来性啊。好，接着请看到下来是说前面是圣蛮夫人自己将体验的法而说了啊，那现在是这个佛在命令啊这个圣蛮说啊，这个所谓的色受正法，这个正法那还是围绕在所谓的如来性或是大圣法的内涵。所以在丁山在140页这边呢，这几个字啊要说明的，正说中有三大科，正说这个正说呢就是导师科判的丁山，丁山，所以标题上丁山嘛，丁山正说。那出一圣章总名佛国的功德啊，就是所谓的菩提涅槃，这个也叫名一圣啊。那这个内涵实际上就是属于物一啊，刚提到的啊，在科判的第二面的右半边啊，有物一啊，如来果德这里。第一句话这个是属于物一啊，物一就是在阐明一圣的，一圣就是佛圣的。接下来的第二句啊，从第六的 无边胜地章，这个第几章啊，章名，第几个章，章的名称，这个都是大正藏本身经文的分科了啊。这个我们之前有应该有看过了，我在注脚下也有引出来啊。如果是大正藏的话，这个就是说明导师上面这本写的这个第一章这里哈，这个是 这经文实际上就是导师本身的哈，哦，不是应该说正导师所引的章的名称啊，像这个一圣章就是大正藏本身它就有的哈，所以一圣章是属于第五了哈。好，大家有兴趣可以回去对对对看的啊。好，那主要是要说明第二个哈，第二个从无边胜地章到第十一章，如来就是要说明如来的净智。那这个如来净智，也就是讲的是一地啊。那我们刚刚说就是四地中的灭无为灭地啊。那这个内涵就是物恶哈。所以如果你们对为科办的话哈，在科办那边呢，就是属于物恶。如来的净智这里呢，好，那同样的在最后一句话啊，一一章啊是名如来性，这个如来性实际上就是对应物三啊，如来的一因啊，实际上讲的也就是一的意思啊，一个一啊，好，就是上次或许大家有点困扰的啊，这边再说明一下啊。好，那接着请看下一页啊，在141。延续刚刚所说的啊，如来净智的一谛就是正法性啊。我们刚前面有提到这个所谓的正法性呢，实际上就是如来性。嗯，那众生本具功，佛的功德是属于因啊，这个一因，所以也就一一啊，这个就是物三，物三的内容啊。所以这个是属于物二啊，这是属于物三啊。好，接着是于如来果德中，又有一个如来果德，前面是一个果德嘛，齁。那导师这边说啊，提到的大圣出生会诸善啊，就有大圣法生一切的善法。那如来究竟会三圣啊，就以从三圣会归所谓的佛圣。这边的如来的果德就属于刚所提到的物一啊，在科判表第二面的物一。那你看物一下面就有己一大圣出生会诸善，还有己二的如来究竟会三圣，这样的说明，这个大概是上一次要跟大家说明清楚的。好，接下来还是在围绕在科办上面的说明。那一开始前面在讲摄受正法的时候就说明有正法大圣还有波罗蜜三件事情哦，从讲义的100页开始哦。那如果我们看导师的贯科啊，是第一面哦，这边的摄受正法，他先说明略明摄正法愿哦，那主要是广明摄正法行，摄正法行的时候就分作人一的摄受正法及正法哦，这些就刚刚所提到的正法哦。还有摄受正法及波罗蜜，那波罗蜜实际上代表的是大圣，大圣中的核心就是波罗蜜了啊。所以主要是分作这两个内容啊。所以因此呢，接下来的就提到啊，明摄受正法及正法，就刚刚我们说的法大的人一嘛，及波罗蜜就人二，还有一个是摄受正法者啊，这个者就是人。所以是属于人大哦。刚提到的广说里面有分作哦，第一个是属于法大哦，标就是几一的法大。那法大里面又分正法跟婆罗蜜哦。那人大里面就是说这个修行的人指的是菩萨哦，所以是几二了哈。好，就刚刚这边141页所提到的哦，就这句话呢。应该要把它理解成这样了，它实际上包含的啊，像这个是属于法大，这个是属于人大了，嗯，好，那我们就接着看这个欲说了啊，请看讲义的142页啊， 世尊，如阿耨大慈出八大河，如是摩诃眼出生一切声闻缘觉世间出世间善法。那上次我们是刚刚讲到这个齁，他预说实际上有两个譬喻，第一个是这个大慈出八大河的譬喻，他说明的是要出生，就是一的大善法生一切的善法啦。好，第二个是在143的种子，一的种子，种子是就是生的因啦，一的种子而有作物的成长乃至成熟齁。所以呢这也表示有这个增长的意思。好，这边上次也有提到的啦齁。就是这边导师的解释就是这个词这阿诺达大词也翻作汉译的意思就无热词齁。那导师这边取的是在雪山还有香山的中间有这个词。那同样本经跟涅槃经都说有八大河由它流出八大河，那其他经论说流出四大河，那四大河导师这边标列的列出来是恒河、印度河还有浮除河、喜多河。那如果我们直接看注脚的307的话，实际上这个刚好对应的就是东南西北齁。如果是照这个顺序东南西北，我们来看一下。在注脚的307齁括弧一齁，如果依着长阿含经的齁，这边就有提到齁。他这边是用雪山雪山的山顶有这个阿诺达池齁，纵管50游旋。游旋大概是印度那时候的长度的概念那也有学者研究大约是现在的 1.6 公里了，所以你就知道这个是很大的了。那这个池呢东边有这个恒嘉河，他们的说法是从牛的口出500河入于东海，南边有新头河，那这个新头呢实际上另外的翻译是信度，就是对应导师所说的印度河了，这个查字典就可以确定从狮子口出一样有800河入于南海，那西面有所谓的婆叉就是我们这边所说的导师书上的浮除了，所以对应的是属于西面由马口出。好，北面有狮驼河，就是我们这边的喜多，所以由象口出。那从这边看起来实际上这四个河就有2000河了，这边就有2000河，它并不是只是上面所提到的。导师说了古来的解释每河每大河有四个支流，所以阿含经还有大毗婆沙论都说20河。那上一次也有给大家看过了，或许导师这个解释很有可能是依据我们在看注脚的308齁。308的括弧一这边引的是大毗婆沙论齁。那这边有趣的是就发智论的解释是住那时候是住在东，就论主是住中，就发智论的论主是住在这个东边所以他引用那时候的人的共同认知所以说有五合为譬喻跟我们这边的出四大合是不太一样那在婆沙的论主或是毗婆沙师他们认为是十余尺占部洲中就实际上呢就我们这个所居住的南瞻部洲来说有四大河了所以这边就是跟发智论他们所说的是有点出入那四大河各有四个眷属就是支流了因此呢在下一页的注脚栏在143页注脚栏这边就列出来这边一样这边叫秦家秦家就是恒河的意思秦或是晋，这边有现在的汉字还有教育部所的音是不一样的如果从这个汉语词典是晋家那如果是现代的注音就是 教育部的因呢是勤啊。第二个是信度，信度就是我们刚刚所说的啊，导师的说的这个印度和啊。第三个是浮除啊，浮除就一样了啊。第四个是施多啊。那这个呢就有其他四个眷属啊。那这四眷属有大有小，所以总共一有五百了哈。这四眷属又各有五百眷属嘛哈，四大和各有五百啊，它有四个眷属和，所以加起来是两千四，有五百哦。好，这是另外一个说法了啊。所以第一个这边有没有四大和有四个眷属？那第二个是说这四大和一各有五百，这个就对应的长阿含经啊。那在瓜福二这边呢，我们上次有提到了，这边就是有问答，就其他的经有提到大慈出世和，那本经就圣蛮经还有涅槃经都说八慈和，就是这个慈出八大和，那阿含还有婆沙出二十和，所以就是我们刚看到142页导师那边说的或许比较接近啊，因为我们对应的刚所提到的，不管是《长阿含经》或者是《大比婆沙论》啊，大概都是2000或者2004啊，哈。好，所以这种说法可知是那时候不同区域啊，在印度的不同区域呢，好，他们所流传的、所传送的这个意涵不太一样啊。再看下来这边呢，哈，我标列了这个1234啊，这个。东南西北就东是属于恒加，就是印度，就是那个恒河啦。那南方是属于新头，刚好跟我们前面讲的那个一样，那西跟北就不一样，但是什么样的动物啊，这个就还是有一说啦。好，这个大概是可以这样子来看啦。本经讲的八大和呢，导师我们看为本文在143页，古说四大和，本经讲八大和，导师怎么去会通呢？就是用这样子去会通，现在是用佛出东方，我们上次也有提到这个佛出东方的概念，实际上是反对那时候的传统的婆罗门，传统婆罗门的教化区大概是从西方啦，那东方当然不是新兴宗教，不是只有所谓的释迦团体，以释迦主或是世尊的团体，其他的，如果我们在经论上看到这个所谓的沙门团体，不见得代表释迦主，就是不见得我们佛教啦，有其他的团体，过着这个出家生活也叫做沙门团体，但是它不见得是佛教，所以东方兴起反对婆罗门教的宗教，佛教是其中之一，那现在导师就以这个样子来说明佛出东方，所以东方的恒河为本为根本，那恒河又有它的支流，有所以恒河加它的支流总共有五个嘛，那其他方的剩下的南西北方就是印度河还有浮出河喜多河，这样子加起来叫八河，导师是用这样去汇通了。那如果在刚看到的这个吉祥大师所写的所阐释解释的圣满宝窟，似乎他只有提问，他好像没有去汇通，彼此就是八大河，跟四大和或是二十和之间的这种说法，似乎它是没有汇通，或者是我没有把全部引出来。好，总的来说呢，就是本经上所说的八大和，可以跟一般长阿含经，婆沙所说的四大和做汇通，导师是用佛出东方，以东方的恒河为本去汇通了。好，接着是合法，那这个阿诺达慈出生出，不管是出流出八大河或四大河，那要说明什么？说明呢，大圣法，大圣呢是可以声闻缘觉，还有世间善法，都是从大圣。 大智度论，我们之前有提过啊，就是大智度论中有提到啊，假设呢哈，大家没有人发心修学菩萨道哦，那大家都学声闻缘觉，那最后没有人说法，那没有人有办法去体验法的话，那法当然不是不会改变消失啊，但是没有人流通佛法，这个就是所谓的灭法嘛。最后呢，剩的人没有成就人，大概也没办法去成就啊，因为声闻缘觉都还是借由佛的教导啊，所以因此呢，有佛出世才有声闻缘觉乃至世间善法，所以因此呢，我们跟佛学习啊，就是要发菩提心啊，行菩萨的广大行啊，这样才可以啊让法延续，或者是才真的帮助到一切众生，不然到时候之前已经解脱的人他们就解脱了，那剩下的人大概就没办法，因为都是要借由佛的教导，那要成佛当然是要发菩提心行广大行，不然怎么能成佛呢？所以佛啊才是我们最崇高的目标，那菩萨大圣法才是佛出世间教导众生的核心的内容。好，接着我们看为本文人恶的种子欲啊。那经提到啊，世尊又如一切种子皆依于地而得生长，如是一切声闻缘觉世间出世间善法依于大圣而得增长。这个我们之前在讲这个法大宗的摄受正法及正法宗啊，在譬喻啊，大地持种或是大宝依地狱啊，都有类似的意涵啊。那我的科判呢，就是依的导师这边的解释而安立的。啊，导师的解释这边提到啊，大慈的比喻是要比喻出生，种子是比喻增长啊。那一切种子啊，种子有根茎等五种，是比喻五种善法啊。那皆依着地啊而生长啊，根等种子如果没有办法安置在田中，就不会生长啊。那声闻缘觉啊，这世间善法也都是如此啊，就如同刚说的啊，只有佛出世，只有人行菩萨道啊，才有世间善法乃至出世间的缘觉声闻法，都是依着佛而有，那也要就是要发菩提心啊。好，这个种子无欲啊，后来我去查了一下，在答案经里面是有类似的说法，这边所看到的答案经的39经这边就说有五种种子，根、茎、节、智若还有十种子啊，那这边所譬喻的是像根、地、水啊，有地跟水的关系啊，就是要有地啦啊，所以它跟我们这边的譬喻是有一点点，它讲的比较多啦，就是说不是只有这个地方可以生长的环境之外，你还要给它适当的养分啊，像水是要的阳光。甚至还要所谓的肥料啊，如果没有色，没有地，还有水界的话啊，那这个种子没办法增长，乃至最后结果啊。啊，这个就是譬喻什么呢？啊，地呢就是譬喻这个所谓的世事住啊，就是世所在第四个地方，这跟五蕴有关系啦，就是色、受、想、行这四个地方是世所安住的地方。那水呢，就是譬喻什么贪喜这种世取攀，就是缘境产生的这个喜好了啊。好，这是在《杂案经》中的比喻啊。像在《杂案经》的八九三经也是一样啊，那也是提到的，就是要有地界还有水界啊。这个种子得生长，那如果对凡夫来说呢，就是有这个所谓的业烦恼，因的业烦恼就之后所谓的爱取有种种的烦恼而生了，那相反的没有业，应该说没有的无明，没有烦恼呢，那之后的行为就是可以清净， 乃至所修的善行可以导我们出世间，引导我们出世间。这个大概是杂案经中的一个说法，跟我们这边是有点近啊。好，那接着看结说，结说在讲义的144页。好，是故世尊住于大圣摄受大圣，即是住于二圣摄受二正，一切世间出世间善法。所以现在就是把它回归到所谓的大圣了。刚前面已经提到了，不管是从大慈欲或是种子欲，那世间出世间的善法是依着佛依着大圣而有而增长。是故呢，只要是修学大圣法的人，就是安住在大圣法，就是摄受大圣。那就意思就是于大圣法是喜好精进，爱乐精进啊。我们之前有提到性为欲依嘛，欲为情依，这是很关键。那要升起所谓的性，或者说大圣的正性，前面如同导师在学佛三要所提到的，就是要圣洁。圣洁就是对所听到的内容去抉择分析，产生确立不疑，就如同依着正见起正性啊。所以你要有这样子的对大圣法深爱要好要，而且努力不懈，就是精进，就是你要有先有信啊。所以如果对我们所相信或者说我们所听的内容或者对大圣法有一些怀疑啊，基本上你不会想要去得到啊。那如果从这个如来藏思想来说，我们就是要确信自己有佛的功德，有清净的潜能，自己有办法成佛，因此也相信唯有成佛才可以帮助到一切的众生，就近的帮助。就近的帮助就是让他们安立在大圣法中，发菩提心，行菩萨道。所以这个就近的安乐是还蛮重要的。我们大概现在所看到的比较多的是需要什么给什么啦，就是在生活或者在这辈子上的帮助，这个都是属于比较短暂的啦，不能说没有帮助啦，因为他现在缺食物，你没有给他食物，他可能生命没办法支持嘛，你跟他讲的太多，讲了再好的大乘法，基本上对他而言都没有什么帮助，所以当然不能说都不需要，缺食给食，缺食物给食物，缺住给他住，缺工作帮助他找工作，这些并不是说不需要，但是不该只是停留在这个阶段，我们应该是要进一步的让他对大圣法起信心，乃至让他安立，最终的目的就是要成佛。那要成佛就如同我们这边或者是如来藏思想法门上所说的，确信自己有清净的功德，有办法成就佛，那也希望一切众生都能成就佛。所以我们依着这样子理解而升起确定，就是这样的法是正确无疑的，我们不会对法有怀疑，我们才有可能生正信。大圣的正信就是发菩提心，这导师在其他的著作上有提到，依着这样子你才有可能发这个上求佛道下化众生的志愿，就如同这边的这种信愿才有升起所谓的欲乐，信为欲依嘛，你才会努力不懈的达到这个最终的目标，究竟的圆满，就成佛。好，这个是还蛮重要的了。这边所讲的就是能安住大圣的，实际上已经对大圣法起正确的理解，而且会努力不懈的希望达到目标。那这样子的人呢，实际上就已经包含了二圣法，所以就是住于二圣还有摄受二圣，乃至世间以出世间的善法，所以可以说大圣法实际上它包含了世间善法，出世间就包含了声闻缘觉的法。 好，这边导师说也可以进一步的解释为什么是如此啊，就是可以生世间出世间三法。第一种啊，如果依着大乘法而安住修学啊，那声闻缘觉自然也可以成就啊，如同我们种竹子啊，那这些鸟自然就会飞来的意思啊。所以菩萨如果住于大乘法，那在修习大乘法法的过程，二乘法也成就啊，所以不见得啊，也不见得需要再去修所谓的人天二圣善法。好，第二种说明呢，就是大乘法是出生一切善法哦，因此呢，菩萨住大乘法中，大乘法就包含了二圣还有人天的善法啊，就如同《法华经》中啊，以驱保所欲啊，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们要去外地啊，去保所，就是这个珍藏宝物的地方啊，去那边啊。那可是这个过程，这个距离有假设有500由旬啊，或者我们现在说啊，假设500公里呢，那菩萨所经历是要500公里，但是你修二圣，它就是前面的，就是500公里或者500由旬的前300由旬啊。所以并不是你要在另外在500由旬之外有个300由旬的意思啊，所以大乘法本身就包含了声闻还有世间的善法啊。好，所以从这个立场去说明啊，菩萨的功德就包含了二圣的智慧跟功德。在大智度论中啊，这菩萨得无生法忍已经等同于二圣的智跟断啊，若智若断皆等同菩萨的无生法忍啊。再次的说明无生法忍啊，就是对无生法的确认啊，但是他不去证入实际究竟的真实啊，就是无生法无生就是涅槃。所以菩萨实际上是可以观到涅槃的，但是他不会去证入，所以叫无生法忍。这个人呢，忍入的这个人，也可以说是智慧，也可以说是忍而不证。好，那这个法华经啊，强调是一佛圣，刚刚有提到在智论中是诠释般若经，般若经是属于所谓的三圣究竟，并不强调二圣要再发心成佛，但是法华经是缺，或者是我们本经也是唯一佛圣，所以一切的修行者一切的友情都要成佛，在成佛之前所得的结果成就都不算是究竟。他说因此在大智度论中啊，关于这两种思想，两部经的思想，就是说三圣究竟跟一圣究竟的思想，他似乎论主龙树菩萨也没办法去抉择啊。因此在解释法华经中啊，肉尽就是断尽烦恼的阿罗汉还作佛，就是可以再发心继续作佛。这个在般若经是没有明确的文脉啦，或是明确的指示啊。但是呢在法华经是有，因此这两种说法他似乎也没办法会通啊。因此他在大智度论的卷93他只有提到唯佛人知啊，可能就只有佛才能知道这两种说法到底是哪一个才是究竟说，还是一个是就可能就是到底佛的立场到底是什么呢，就是佛到底是要大家都成佛呢，还是二圣成就也就可以了。好，这是从法华经上延伸出来的。所以这边所说的第二种就是说大乘法实际上包含了声闻缘觉法，所以修学大乘法就包含了二圣功德，所以呢并不是一定要先学二圣法再学大乘，在修大乘呢实际上呢就已经包含了声闻缘觉法，但是还没有成就之前千万不要认为不需要了，就认为这个声闻缘觉法也不用学。在菩萨戒的梵网瑜伽菩萨戒的戒条上就有提到了，就并不是声闻缘觉法就要舍弃。我们前面有提到嘛，菩萨具五明， 内明是属于佛教的，还要外明嘛，哦，那内明里面也不是只是就针对大乘法，哦，对这个所谓的声闻法也不应该去舍弃，哦，只是呢这个比重上了，哦，这个不管是学内法，佛教内的法，或是佛教外的知识学问呢，就是比重上要稍微注意啊，就是假设我们有八小时的时间呢，啊，不能超过一半以上，不能六小时都在学这个外教的法，好，两个小时在学内教，所以比重上也是要注意啊。好，接着我们来看这个145页，这个是属于别会六处，别会六处就是有六个内涵来回归到大乘，或者依着大乘而说六个内涵。那这个六个内涵呢，第一个是先总说，就先标列那六处啦。那第二个是在这个147页的别事。好，经文这边145页如世尊说六处何等为六，为正法住正法灭，这是算一对的了。那婆罗目婆罗提目叉毗尼，这也算是一对。出家受具足，那为大圣故说此六处。好，老师的解释啊，这六个呢实际上是属于五圣正法中别会啊，主要是从声闻法中的六个来汇入大圣啊。那六件呢是佛法修行可以生智慧的，所以叫六处。那实际上这六个虽然叫起行生智，依着这样子实践可以生智慧，但是呢主要是跟戒律方面有关。那一般呢如来常住或究竟一圣的教典都是重视戒律。导师在其他的著作有提到这个中国佛教的这个习，就是比较主要的实践者，大概就是所谓的福律啊，坛常了哈。就福律就是重视戒律，还有说这个真常这个系统哦。汉传佛教，中国佛教大概是重圆融了哈，那也好简啊，就是不要太多的分析啊，就是。最好是一种法门或是简单的内容就好了。所以为什么大圣起信论它有办法在汉地那么的有一定的影响，我们上次有提过嘛，大概一卷的内容10000多个字，包含了大圣的核心思想，或者是说强调这个众生本具如来功德，这个很让汉传的追随者或是这个实践者接受了。那当然也不是只有这个所谓的真常，然后是究竟一圣的教典重视戒律啊，大圣实际上也不该轻视戒啊。导师在学佛三要里面啊，在讲这个菩提心的这个几个次第啊，他举了三个啊，第二是信愿菩提啊，第二是行菩提，第三个是所谓的圣意菩提心啊。就从这三个来说，心愿菩提就我们刚刚提到，你要借由理解产生确信，确信之后你才会立志。所以这边的愿，所谓的信愿菩提，就是你要觉着之后才相信，那相信之后所发的愿呢，菩提愿呢，这样的愿呢，并不是希望怎样，而是一种决意，一种立志，你要跟佛学习，你要成佛。所以既然你确信唯有成佛才是究竟自己跟他人的安乐之法，那当然就是要付出行动。所以第二个阶段就是所谓的行菩提心。那行菩提心就是菩萨戒的应该说菩萨戒就是行菩提心，或者就是六度四摄的指引，就是修行指南啊。第三个才有办法得到所谓的圣意菩提心。那这时候的圣意菩提心至少在初地以上的菩萨体验实相所以呢可以知道并不是好像大圣是跟所谓青年的大众部有相关那我们也知道那时候部派分化之前就是佛灭100年 这传统长老的上座部跟青年的大众部呢，就是对戒律上的这个讨论有一点分歧嘛，所以虽然大圣是跟这个所谓的大众部啊是有点关系，但不代表修行大圣就可以轻视戒律啊。如果我们去看菩萨戒啊，它跟声闻戒的根本的差异性，就是它不是只是表现出来才犯戒哦，它是内心有一点点跟或者是内心很粗重的烦恼，虽然你没有表现出来哦。我们举例啊，它除了像杀盗淫妄不能做之外呢，哈、啊，有人骂我们来跟我们道歉，我们不接受，这样不行哦。你看那四根本戒是吗？第一个是自赞毁他嘛，第二个是起嗔心，主要是起嗔心不原谅他人的道歉，这个也不行，它是属于四众里面的其中一个。所以呢，它并不是说你都没有做，你是不原谅他，你不搭理他也不行啊。只要跟菩提心、慈悲这种大悲相违背的这样的内心的反应呢，实际上都是要避免啊。啊，这个就延伸到导师在《学佛三要》提到的啊，这个菩萨多生累劫啊，凡夫菩萨多生累劫啊，可以行菩萨道，又不担心因多生累劫轮回生死而造重恶业，堕恶趣受苦。除了所谓的菩提愿大悲心，就叫空性圣解哦。那这个空性圣解，就是还要去观察众生跟我们的关系啊，并不是这个所谓永远都是仇人呢、啊、或者是永远都是亲人。所以我们并不是对亲人才要原谅，甚至对仇人我们要去原谅啊，不能内心不能起嗔啊，这种嗔心是跟所谓的大悲心是相违背啊。没有大悲心就很难发这个上求佛道下化众生的菩提愿了，所以菩提愿是依着大悲心为根为因而生的，而是这几个这三个叫做学佛三要。但是当我们起嗔心了，很容易就会退失所谓的菩提心了，因为它是跟大悲心相违背。那但是菩萨戒的好，也不能说好处啦，菩萨戒实际上假设犯众还是可以再受啦，跟声闻戒不一样。声闻戒刚提到最大的差异，声闻戒是要做出来，你在心里面骂人的过失跟你用嘴巴用语言上骂出来，这种过失是不一样的。杀人一样，内心这么一直构思跟你实际杀死人这个罪是不一样，但是在菩萨戒而言，它反而是更重视心里面的心里面的反应。好，我们先把这个六个内涵再稍微看一下所以在接着这边就提到所谓的正法住还有正法灭这两个算是一对了。正法是相对于相法说就一般常说，就是我们一般在佛教界有这种说法正法千年，相法千年那总的来说，就是跟如来如来所谓的如来圣教有关系。就是如果没有人流传，没有人流传，法当然不会因的时间空间而改变它的真实性诸法实相，诸法实性法性呢是没有改变但是流通佛法是有差异所以是这边的正法跟相法，就是到底有没有人去实践。到底有没有人去流通这样的佛法好，这边有所谓的正法灭尽经呢。好，我们这边就先稍微休息请大家先看一下这个注脚的310就有几种说法了关于正法灭或是正法几年相法几年这些说法都不太一样我们等一下来看，我个人是觉得还蛮有意义的就有趣的